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中国人可以过新年过两次啊，这个正月初一啊，这个大年初一是我们的中国的旧历年。好，那么新年的1月1号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年历啊，西历的一个开始。那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跟大家再一次的来讲，新年成为一群有新的意向的一群人，好不好？好，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意向，意向啊，意向这个事情，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讲到意向，好，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啊。那么讲到普遍的到一个地步呢，有的时候也把这个意向啊，就有的时候会这个错解啊，随便就讲意向啊，特别在一些比较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啊，有时候的人讲意向的时候呢，就会常常变成是很多个人主观的一些的想法、意念都把它变成意向了哈。那么这传统福音派的教会呢，当我们讲的意向的时候呢，可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是就好像是耳边风。好，就根本是好像这样，没有觉得什么一些必要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见异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做异象。好，什么叫做异象？异象这个字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啊，一共出现了这个35次啊。那么这个词啊，它通常是指的。这特别在旧约里面，它指的是先知的意象，先知的意象。好，那么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意象也就是神的律法。我们刚才来，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书29章第18节，29章第18节。好，那么29章第18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这样说，这个 PPT 下一章，下一章啊 PPT。那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我们先读这段圣经哈。你可以看见保罗在这个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那么他当时候他是要准备去捉基督徒的，可是呢。当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面，他正在晌午就是中午的时候，当他在中午的时候呢，他突然看见一个大光照着他，然后他就扑倒在地。这时候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声音，他听见的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然后接着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讲到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讲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我都应该要清楚。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如果我们不清楚的一个结果，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不知道该走向何方。所以保罗在那一天遇见主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他发出的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代表着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发出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他、赎他、引导他、带领他的这一位主，你我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主他到底是谁。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要问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着他这一生他当如何行。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26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在他走到人生最后的终点的时候呢，他说出了这一句话王，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说，保罗终点的时候，他回想他过去的这一生，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勉励自己，有一天当我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也能够像保罗说这句话，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首先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意象。什么是意象？意象好，意象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它就是指的是从这个是一个从神所得到的启示或者话，这个中文里面哈，这些年来啊，在台湾的这一些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的个人的用词里面哈，常常会出现这个字叫做愿景啊，愿景。那么这个愿景其实就是英文这个 vision 这个字，好，把它翻译过来。那么愿这个意象，意象到底是什么？希腊文里面这个意象这个字哈，这个 optasia 好，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个眼睛，眼睛的看见，所以这就表示说，愿景的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或者话语。我特别要强调，这是从神来的，因为今天讲的意象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讲意象讲的泛滥，就随便的就看到一个意象啊，我看到一个图画，我看到什么，那么这个到底是看到的是什么呢？也随便他讲了啊，到底是不是神是从神来的呢？也不晓得啊。那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意象的时候，它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或话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圣经啊，这个在箴言书里面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啊，来，我们一起来读，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你注意看哈，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它有一个同义词的一个，有时候它是一个相反词的对照。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相反词的对照。没有意象对照这个遵守律法，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遵守律法变为有福。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没有意象，他就会随便。放肆这个字，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说是就是放松，好，或者是说甚至可以说是灭亡。所以在有一些英文的版本里面，把它这个翻译成叫做 perish 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想，你就会灭亡啊，好，你就会灭亡啊。亲爱的姊妹，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意向，他就会放松，他就会随便，甚至他会灭亡的。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的人，他没有意向，没有人生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他随随便便的过日子，吸烟，这个喝酒， 大麻，甚至今天很多的美国人，这个随便的性交，这个很多的这一些错误的一些的行为，那么你可以看见，走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是在走向灭亡的一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他是很可怕的。一个人没有意向的一个团体，一个没有意向的团体，他就没有这一种的约束，还有凝聚力。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团体也好，一个教会需要有意向，一个教会没有意向，这个教会就像今天很多西方教会一样，教堂最后变成是没有人去聚会了，一个宏伟的大教堂最后变成是名胜古迹，变成是给别人是给世界上的人去参观去观光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个问题。我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所建造的教会，不要变成是这一种教会。我记得我在美国水晶大教堂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可能在十多年前，那么你也许你都有机会啊到水晶大教堂。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教会的牧师，那就跟我们讲说他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到水晶大教堂去看他们那个表演啊，他就帮我们去买了票，那个票还不便宜的哈，那么买了票就去看这个水晶大教堂就在那个Anaheim 那个地方啊，水晶大教堂。那么那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哈，他那个圣诞节的那个 performance 哈，那个戏剧哈，有真的骆驼，这个真人的演出，甚至还有这个那个吊的那个像啊，好像是那个，就是它可以从天上这样子降下东西来哈，就非常的可以说是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在预备这一场戏剧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不仅仅是美国，甚至有的从世界各国来到南加州的时候，都要到这个教堂去。据说这个教堂是加州的南加州的地标之一。可是就在有一年，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这个这个我带我的这个。一个这个堂侄子啊，外甥，对不起啊，我带我的外甥，那么他去参观去访问啊，这个水晶宫大教堂，那么他带我去，我带的他从台湾来，那么我带去的时候呢，那么北京大教堂的那个服务人员就用英文来解说，让我帮他翻译成中文啊，让他知道这怎么一回事。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介绍的那个导览的那个人员是一个老弟兄啊，他跟我们介绍啊，他说你看看啊，这个坐教堂里面这个位置啊，一张的椅子那个这个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奉献出来的，他说这一张椅子就要6000块钱，哇！我一听啊，一张椅子6000块钱，那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椅子啊？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玻璃啊多少钱啊？等等等等这些，整个这个大教堂的，这也是当年这个创办人。那创办的牧师这个向这个透过他的电视的节目，向世界各地的人募款，所建造了这水晶大教堂。这个水晶大教堂，在这个牧师创办牧师这个Rob Schuller 他还在的时候呢，那么是很兴旺的也是一个几千人的一个大教会。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这个教堂交给他自己的。这个好像后来成一个儿女儿接手之后， 那么这个教会开始啊，人数渐渐减少，那么到最后教会因为这个入不敷出啊，这个奉献不够，然后呢经费啊，这个太庞大，所以最后这个教堂就卖了。后来有一次台湾有一个牧师来，我再带他去参观这个教堂，我看到这个教堂已经变成是天主教买去，那个时候天主教教会正在改装这个教会，把这个教堂的内部继承是天主那种望弥撒的那种仪式的那种的设置，我看了之后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写了一篇的文章，在台湾的基督教论坛报里面就把它这个登出来哈，这个文章的名称就叫做标题就叫做大教会或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来问的。如果今天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所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大教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教会成为一个大的教会，或者是建造一个大的礼拜堂，成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就会看见有一天就会像欧洲、像西方、像美国的教会一样，这个教堂渐渐没有人了，然后教堂就变成是一个名胜古迹，或者是够不上名胜古迹，它就变成是什么呢？它就变成是只就卖出卖出去，卖给这些酒吧，卖给餐厅，卖给披萨哈，卖给这些世俗的团体来使用它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个人需要有意向，我们团体要需要意向，教会要有意向，你的团契要有意向，你的小组要有意向，你团契聚会聚了10年20年，你没有一个意向，你不知道这个团契聚集的目的是什么，只是每个礼拜照样的聚会聚会聚会聚会，聚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失去了团契小组存活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呢？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意向？意向会带给我们一个冲力，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动力。那么有一次有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哈，做了一个实验啊，他做这个实验里面，他就把老鼠哈啊，他就把这个老鼠呢，他就用老鼠啊来做这个实验哈。那么这个老鼠呢，他就把它放在啊这个什么啊这个瓶子里面啊，那么他就有一个老鼠呢，他把它放在瓶子的里面啊，第一组的这个老鼠哈。他放在这个装了7分水的这个瓶子里面，然后看看这个老鼠能够游多长的时间。好了，那么第一批的这个第一组的实验就是把这个瓶子各用布把它包，所以呢，那么这个老鼠在瓶子里面呢，它就看不到光啊。然后呢，他就让这个老鼠放进去啊。刚刚讲是7分满，所以表示说其实他还是可以就起来呼吸的啊。可是没想到因为他看不见啊，所以他就这么乱游，结果呢这个老鼠3分钟就死了。那么第二组的实验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盖这个瓶子的布啊这上面剪了一个洞，所以这个洞就可以看到有光照进来。好，那么这个老鼠在里面呢，它就继续的，它就可以游啊，而且呢，它游了36小时，因为它看见那个还有山那个空的地方，它就朝着那个方向一直游一直游，它就在那个地方一直的浮一直浮一直浮，所以它游了36个小时，36小时是3分钟的700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两组的实验可以让我们看见，连这个老鼠，它因为看见有光，它看见这个光就成为它努力的目标，它要游到那个有光的地方，让它要看到那些没有水的地方，它要能够呼吸，它要能够活下去，所以呢，它能够游36小时。这就是今天这个实验就好像反映出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的情况一样，许多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早起晚归，出去工作，早上起出去工作，开车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去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再回来，下班之后呢啊，吃饭睡觉洗澡，然后呢看看电视，打打麻将，再出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一样同样的事情，一天两天这样子重复的同样的事情，所以呢到最后他发现他的人生没有目标，他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是这样子吗？你的人生绝对不要变成是这样子的人生，跟你旁边说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意向非常的重要，意向非常的重要，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一群有意向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这个意向呢？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明白这个意向，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清楚神给我们的意向呢？首先我们从神的话当中，下一章，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要来看见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很多当我刚才所提到的人，他们对圣经不了解，甚至可能他们圣经不熟悉，因此当他们在寻求意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寻求要有这些一个所谓的，或者哪一个有特别这个所谓的这个知识言语恩赐的人要跟他说什么啊，好像是说神要借着他跟他说话，那么他才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意象。亲爱的姊妹，这不是说这一个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先知了。亲爱的姊妹，我自己经历过那个真是先知很清楚的预言，从这个甚至我的蒙召是经历过这种特殊的所谓的先知的这个预言所呼召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肯定在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有这样子的这个先知的恩赐存在，另外一方面我对现在这个特别是在许多这些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华人教会也好，越来越多的这种强调要有先知的预言啊等等等这些，我是真的是心中有一些的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可以说神大部分的旨意都已经清楚的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了。举例来讲，以弗所书第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甚至我盼望我们把它背起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以长大成，满有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姊妹，你注意看这一个红色我 highlight 的地方。 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在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讲到了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讲到他仿佛在给我们描述一幅图画，也就是说他说我们众人啊，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追求一个目标，追求什么目标呢？就是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简单的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像基督。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都要追求，追求什么？追求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长大成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像基督，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你不需要去先知告诉你，你不需要去祷告山禁食祷告一个礼拜你才知道，神的话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意象，这就是从神来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要每一个基督徒生命越来越像耶稣。阿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灵修的目的啊。弟兄姊妹，我常常提醒晨祷的弟兄姊妹，我们晨祷的目的不是为了守一个形式，也不是要表示我们比较属灵，我们晨祷，我们早上起来灵修为什么呢？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早上付代价清早起来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晚上来灵修呢？是不是我们曾经在早期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在读黎托森弟兄写的初信造就里面讲到早起的时候，很清楚的讲早上起来，因为马拿是要在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要去拾取的，这个马拿就是预表着我们属灵的粮食，也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在天没有亮，日头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就要来拾取马拿。那拾取马拿是意思是什么？以色列肉身需要吃马拿，所以他们的肉身可以活着。我们属灵的马拿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活着，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要能够成长像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吃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咀嚼消化，借着默想，借着祷告，使神的话不知不觉的就成为我们身体属灵生命的长进的养分。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看到没有？下一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他说我们敞着脸，我们去仰望这位基督，他说就变成是主的形状，就变成主的形状。 弟兄姊妹，每天早上起来你看什么？你听什么？有的人早上起来就去看手机，就去看新闻，就去听，可能就去听一些世界上的这些的消息，俄乌战争呢，两岸关系了，这个 Montreal Park 又发生了这个枪击案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当你打开媒体、打开电视、打开 Internet， 你今天所看的、所听的，全都是这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不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人呢？我们这个人的脸怎么可能变成是像耶稣基督呢？除非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先来仰望这位耶稣，我们先来亲近这位主，以至于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我记得以前这个荣教士哈，荣教士就这个是齐安堂的这个创办人啊，荣教士非常喜欢用这节圣经。这个荣教士当年这个在带来台湾教会一股追求主的那种风气哈，就是强调要花时间来等候主。他讲主不是一个被动的，好像是一个被动的在那边等耶稣，不是。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渴慕的，来寻求，来亲近主，甚至那个是需要花时间操练，有时候需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声音就把它带走。我们需要花时间操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那怎么操练呢？从每一天早上的灵修开始，从每一天我们花时间借着神的话语来亲近他，借着导读来导读神的话语，那你会发现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就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2023年，现在是中国的新年啊，也是今年才过掉，还不才过了差不多这个这个一个月的时间，还来得及。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新的一年你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你说主啊，我过去信主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灵修，从今天开始，我要照着你的话而行。主啊，给我渴慕的心，让我每一天早上早早的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主，就是借着导读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能够每一天借着你吃喝你的话，能够越来越长大，圣像耶稣基督。Amen。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啊，接着我们看，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上要像基督，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在生命上面追求的目标。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哈，在侍奉上面，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我想这段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应该你都要会背的哈。好，那么你看这段圣经里面最主要核心的这个是什么呢？最核心的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意向。 你不需要去进食祷告你才应该知道，你不需要去这个先知告诉你你才知道，因为神的话已经清楚的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呢？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这个是我们的意向。什么是教会的意向呢？今天教会也常常在谈意向，但其他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大使命就是我们的意向。在高雄有一个教会叫大使命，我神学院的学弟啊，那么师母的同学，同班同学啊，在创立的这个上千人的教会。那么这几天我们有一天开车经过的时候，哎，突然看见这个大使命教会啊，一个十层楼高的一个大楼。大使命的教会，前六姊妹，教会这个教会把名字都改成是大使命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是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大使命教会，更重要的就是教会真是成为一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使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一个基督徒。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在生命我们追求更像耶稣基督，要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现在就不管你做什么服事，不管你是在做你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职场当中，或者你都已经退休了，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主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那么最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明白神的意向呢？好，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九章21节到23节，好，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这是讲的但以理他的祷告。好，但以理他的祷告，但以理他说，我正祷的时候，以列奉命叙述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你注意看好，这段圣经里面讲说，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当但以理在正祷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就奉上帝之命来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就告诉他，要他明白神所启示给他的意象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但以理在那边做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专心在求问神的时候呢，他就明白最近这段时间啊，那么我的女儿们他们都在都在找工作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有工作啊，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合适的啊，或者是说是让他们觉得这是让他们真是觉得他们想做的好。但我常常提醒他们，我说其实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所以呢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求神来指示你们当做什么。这个东西哈，其实讲是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今这个社会当中， 大家找到，很简单，就是到处投 resume， 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公司来了，然后就打电话去 interview， 这个世界上面都是这样做的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找工作是不是也这样子做呢？哦，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基督徒找工作，你只要祷告，你就不需要这个投 resume 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知不觉也世俗化。世俗化的意思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做法、想法是一样的。别人世界上的人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有差别，岂不是因为我们有上帝，他们没有上帝吗？我们有上帝，上帝会告诉我们，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如果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你干嘛要祷告呢？那甚至你根本不相信有上帝存在，你干嘛跟他祷告呢？是不是？什么使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听祷告的神，因为有一位掌管我们人生、会带领我们人生的这一位神，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但以理在寻求异象，神就指示他。最近我看到新闻报道说，在过年，中国人过年之前，就在20号，这个 Google 宣布裁员 1.2 万人，就是12000人，占了他们整个 Google 的员工的 6%。 那么Google 要这样做，还有这个 even 是这个Facebook， 这些大公司都在裁员。所以今年的景气可以看见是一个，好像是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整个才开年开始，年初就开始，才开始就已经开始裁员了。现在不是，当我们面对到这样子一个时代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大环境的时候，亲爱的同志们，世界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面会开始恐慌了。但是你我神的儿女们，你相信你存在这个世界，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神在你身上有计划，你相信吗？虽然是在这样不好的一个大环境的当中，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好的，所以呢，你我应当寻求他的心意。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很糟糕的一个大环境的当中，我们仍然是一群愿意为他而活的人。神必定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神要将他的意向指示我们，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行。你相信这一位过去曾经说话，今天他仍要说话的神，他会向你说话吗？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祷告才会有信心，我们才会愿意祷告，我们才会愿意付代价的去寻求神，是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新的一年，让我们寻求神在我们神的带领是如何。神的原则，对所有的基督徒的共同的原则很清楚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不管是生命上像基督，或者是在侍奉上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现在就是这已经是很清楚了，这个是你不需要去祷告的。但是呢，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在什么样子的职场，什么样子的环境，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寻求的，神他必定会指示我们。同样的，对于神的教会，对于你的小组，你的团契，你也应当在神的面前同工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让我们真是一群有意向的一群基督徒，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意向的教会，让我们在2023年我们 神要将他的心意指示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神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带着这样子一个渴望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要经历这一位做新事的神，这一位在新的一年要带给我们新意象的神，要来带领我们这一年充满了他的同在，让我们不管是在患难中，在苦难的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带领我们，能够走过一切的苦难，走过一切的难关，乘风破浪，得胜有余。 Amen。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是的，主啊，主啊，在新的一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都带着意向来走这一年的道路，求主真是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的来寻求你的面，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来寻求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我们宣告这一年，主啊，这是一个得胜的一年，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年。主啊，让我们真是哦，主啊，能看见主啊你的意向清楚引导着我们，让我们行走有恩，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主啊坐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新的一年充满你自己的同在，靠着主能够过一个活泼得胜有盼望的一年。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